感谢神哈、啊，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哈、啊。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正是赞美你的救恩，因为主耶稣啊、你真是把我们从罪恶里救拔出来。主，你让我们每一天都被你更新，因为你赐给我们都是新的。主，我们今天也要在你面前为着我们姐妹会团聚，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主，你的恩在我们当中，你是我们的大牧人，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必把我们带到青草地和可安息的水边。主，我们知道你要用你的话来建造我们，你真是带我们姐妹会，让我们真是在姐妹会身上，你有你自己的旨意，你有你独特的带领。主，谢谢你，我们就仰望在你的手中，求天父你赐福。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对不起，有一点那个
没有信儿是吗？现实还是嗯、啊、OK 是线上看不到是吗？
对，线上
线上可以看到，
看不到讲义，
看到，
可以让他们用到。谢谢，
谢谢哈，好，非常谢谢哈，啊，感谢主，我们今天来查考新的一卷书，大家会不会有期待？非常期待哈，因为我们就查考马太福音哈。我们知道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马太福音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的作用哈。我们后面会讲。那我会看到马太福音它的重要性，圣经其他新约书卷有关于教会很多真理方面的教导，可是马太福音它很独特哈，后面也讲到。那它会讲到教会的开始，也会讲到教会的存在，也会讲到教会的目的，还有包括将来都会在马太福音的信息上很清楚的都会给我们教导出来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整个新约的书卷呢，它的次序安排是很严谨的，所以马太福音能放在新约它的第一卷，好，我们会看到有它的很大的宝贵性。好，我请姐妹们一起来背诵经文，请。姐妹们会背这段经文吗？会背的举手。不，也谦卑的不好意思举手，不会背的举手也不举手。哇，我们读完这段经文觉得我们一生若是把这一段行出来就够了，对不对？哇，这段经文我们是基督徒都非常熟悉，可是我们每一次读，每次去思想，会发现这一段经文其实是整个对教会的托付大使命，包括整个对新约的对信徒的教导哈，我们就很明了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马太福音我们看到它的一个重点。那主题呢是耶稣是弥赛亚，是君王。我们知道旧约一直都预言弥赛亚，可是到了马太福音就怎么样，弥赛亚就出现了哈。所以我们会看到他是君王。他是什么样的君王？他是地上的君王还是天上的君王？啊，他是万王之王、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哈、啊，当时的门徒包括跟随他的人是拥戴他想做地上的王，但是却没有看到他是永恒的王，他是万王之王。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位弥赛亚，这一位真正的君王来到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纲要哈，他有三个纲要。这个整个我们的讲义已经很清楚了，我发现哈，非常这份讲义很宝贵，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更多的去思考。我们今天可能就是很粗犷的把这把内容过一遍哈。那他讲到了弥赛亚的来临三个大段落。弥赛亚的来临就是一章的一节到四章的十一节。第二个段落呢就是加利利的传道。四章十二到十八章三十五节， 啊，那么到了第三个大段落，就是耶路撒冷传道，19章到28章。其实他这三个，第一个是讲到他的来临，第二段落、第三个段落就以地区来划分他的传道的事工啊。我们来看哈，整个从旧约到新约，马太福音，我们知道从马拉基书到马太福音间隔多少年？哇，这上面打出来了，400年。哇，间隔400年，400年长不长？
很长。
哇，40年长不长？
长。
我们人生有几个40年？有几个？有三个就不得了了。
啊，对呀。
哇，但是你知道400年。400年神不再向他的百姓讲话，400年神不再给他的百姓有任何的感动和启示，这代表什么？好，就是那个沉默。好，因为百姓都怎么样，远离神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从马拉基书一直到马太福音，这400年直到耶稣基督的降生，那马太呢就将旧约的预言和耶稣基督的生平把它连接起来，也就是说那一位等候的那一位预言的弥赛亚、啊、他来到了。所以我们看到，那这里也看到了说耶稣基督是选民所等候的那一位真正的弥赛亚。所以马太呢，他把耶稣基督的生平包括他的工作和他的5篇的讲论、啊、都非常有条理的记录了下来。那包括这下面讲到了说登山宝训啊，门徒的差派，天国的比喻，教会的规范，还有末世的预言，耶稣的受死复活及颁布大使命。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是一个很整全的啊？我们会看到啊，像我刚才讲到了，我们新约书卷有很多是关于一些真理的教导，但是马太福音很独特啊，它从教会的开始、目的啊，还有将来使命、啊、都讲得非常清楚。所以马太福音也是旧约神所应许的一个应验，所以它会成为旧约和新约之间非常重要的桥梁。那也求神帮助我们、啊、借着马太福音我们更加的喜爱神的话。透过马太福音我们要明白神对我们讲什么。我通常觉得我们姐妹会学了那么多书卷，好宝贵。我自己预备的时候我也成长、啊、因为你越预备你就要越自己去成长，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一起学习每一卷书学完以后，我们不是学完就完了，而是我真的神透过这卷书要跟我讲什么。神在这个时间段把我带到这卷书当中学习的时候，我要存着祷告的心，主啊，你要对我讲什么话啊？你要让我去遵行什么。我觉得求神借着马太福音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他是我们天国的君王，他是弥赛亚，他也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沉默四百年，好，阮师母已经把它都弄出来了，就是旧约预言到新约的一个应验，沉默四百年，但是马太福音是一个中间的桥梁，就连接上了，而且整个的信息的连贯就把它连接在一起了。我们看马太福音它整个的背景的简介哈，那福音呢就是一个好消息哈，就是一个我们看到是 good message 哈，那就是说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英文也讲到了。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福音这个字啊，在马太福音当中啊，4章23节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什么病症。所以这个福音呢啊，是指传好消息而得到的一个报酬哈，是指有关胜利的一个宣告，但是后来也是指喜乐的一个消息。所以福音在新约一共出现，圣经出现了75次。所以福音这个是指的好消息呢，是指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一个好消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听好消息
啊、
我大概上周六好像在诗班分享，我说哎呦，前一段时间我就连续大概10天听到3个不好消息，所以呢我就这个礼拜我就听到好消息哈，我们的同工远道而来哈，哎呦，我就好消息总是给我们带来怎么样，很开心啊，很开心。可是我们一生当中我们觉得哎呀，重大的好消息有哪一些啊？请问你想想你人生当中最大的好消息有哪一些啊？什么金榜题名啊？对，好棒。好，还有呢，我们才女哈，金榜题名。还有呢，嗯，工作，哇，我们的工作非常 还有呢，结婚，哇，这是大喜，还有呢，生子也是大喜乐，对不对？还有呢，我们的老人长寿健康也是大喜，对不对？哇，我们人生有这么多大喜，是喜乐的事情。可是我们想还有一个好更喜乐的事情，是我们怎么样，是我们得到了真正的至宝，得到了福音。这个福音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改变我们的全人，改变我们的价值，改变我们的人生。这个福音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好，大家有没有想到，每次想到你怎么信耶稣，你怎么立志跟随主，你怎么得到的这个福音，可能我们信主久了就会觉得啊，我做一个基督徒反正就这样了，好，就慢慢悠悠的做一个基督徒。可是我们一回到那个福音的啊最初点，我们知道这个好消息是拯救了我的生命啊。所以我特别喜欢唱那首诗歌，救了我的眼免了流泪，如大卫在诗篇当中，救了我的脚免了什么跌倒。原来我一路走来每一天都是靠这个福音，福音来纠正我的价值观，福音来纠正我的生活，福音来改变我的老我啊。我们可能觉得那个福音就是我信主那一刻得到，不是，这个福音就是一直在我们生命里面。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一直，其实他不是光得救那个福音啊，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是每一天是在我们生命里，他来使更新我们。我们若离开这个福音，我们就没有福气了，对不对？我们今天若不靠福音而活，我们就没有办法站立，因为老我就会出来了啊，魔鬼也会与我们为伍，对不对啊？就很多事来攻击我们，来缠绕我们。可是当福音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个恩典生命的福音在我们里面，其实这个福音有的人光把它停留在那，而且这个福音一直带到哪里，这个好消息带到永恒，一直与主面对面。哇，这个福音是真的，我们看，但是旧约福音是指这个好消息，是指在旧约当中，你知道吗？400年沉默的时候，百姓都盼望谁？弥赛亚呀！你知道那个以色列人对弥赛亚的盼望，每一天盼望，每一天盼望。你知道那个盼望，但是到了马太福音的时候，这个福音终于兑现了，这个福音来到了哈。所以耶稣基督他实现了对以色列民的应许。所以旧约我们从整本圣经看，圣经不是分割的。你看创世纪讲到女人的后裔是指谁啊？就女人的后裔就玛利亚生的，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一直到了我们会看旧约所有的预言先知，包括一些都是指向了弥赛亚啊，这一位救主做预备。然后我们看到了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的时候就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家谱，马上就连上了。好，我们一直在看到，一直到启示录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那个在天国里的宴席，对不对？与主同在。所以这一个圣经整个是连贯起来的，都是有围绕这一个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阿们。所以圣经你都记不得，但是你能记着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有一些人年老了，我们就鼓励他说，你就记住耶稣是我的救主啊，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我爱耶稣基督，我爱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沉默当中这个福音，这个得救的门打开啊，这个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应许的实现了。大家觉得只是沉默400年实现了吗？从旧约所盼望的弥赛亚一直到马太福音，这是一个何等振奋人心的一个好消息，是改变所有人类的罪和死的好消息。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丰盛之道哈，所以福音是旧约应许的应验。我们再看来看主耶稣从以赛亚的预言，他宣告了他自己的事工，并且他把福音描述为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信的必然得救，拒绝的必被定罪哈。我们会看到这是在路加福音4章16到18节，马可福音1章14到15节，还有马可福音16章15到16节哈，都有讲到。我请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4章16到18节，请。 好，我们看到马可福音讲到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而且马可福音16:15-16也讲到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什么定罪。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所有关于福音的描述是跟我们可以接受信而得救哈。所以我们会看到福音临到，但是很多人怎么样，拒绝不相信啊，所以这个福音就怎么样，没有办法临到他的生命当中。我们来看到说，现今因着耶稣基督他受死和他复活，这个福音的信息就更加清楚了。福音是随着耶稣而来的，所以福音就是耶稣，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没有耶稣，就没有真正的福音。可能我们讲到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些是啊，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喜事大事，可是那个是啊一个暂时性的，但是这个福音是一直贯穿在人的生命里面，这个福音是一直把我们带到永恒当中。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福音也是应许当中要赐福，从旧约当中对亚伯拉罕的赐福啊，那么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福音也要来到啊。所以我们看到说，福音也是先知所应许的，加拉太书3:8那里有讲到说啊，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什么得福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已经啊，就是应许给亚伯拉罕。罗马书1:2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什么应许的。大家觉得宝不宝贵哦？所以这个福音不是偶然的啊，不是我们一个阶段性的，其实整个人类的轴心是围绕着福音。整个人类的轴心若是没有福音，我们就没有出路，我们就没有真正的救恩。因为没有福音就没有办法解决死的问题。好，人生有几大问题解决不了？什么？死的问题，还有呢？罪的问题，还有呢？苦难，对不对？我们不明白苦难，可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明白，耶稣说世上有苦难，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好，所以这些问题是人没有办法解决，也没有办法找到答案，可是福音来到的时候，这一切都被改变了。好，感谢主。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四福音虽然作者和对象不同，但是主要的内容呢啊，它共有3点哈，就是主的先锋施洗约翰的工作，还有主耶稣的工作，还有呢主的十字架与复活，这样大家就清晰了，对不对啊？它的对象，但是呢主要有三个这个方面的介绍。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会看到这一些内容啊，都是初期使徒啊，他们亲身的经历，因为他们是亲自跟随主哈。那四福音4卷呢，都是神所默示的，从各个方面都记载了主耶稣的事迹。那有人也用比喻啊，把四福音如同四部合唱的诗歌啊，同一个主题，如同四活物的描述哈，人、狮子、牛和鹰啊。我们知道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突出了啊，四福音的4个方面4个主题哈，也用这个来表达。那以西结书1:10，请姐妹们读，请。
至于年少的形象，前面
右边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哈，所以就把啊，这我们会看到这四个形象哈，就用在了四福音当中的一个比喻哈。所以就我们看到马太福音是强调了，大家知道四福音呢、啊、被称为府类福音哈。那么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呢会讲到了他是弥赛亚，他是君王，那么就是用狮子来比喻哈。那王君王是要统治和什么管理，一个国家被称为国家要有什么，要有几个条件，
统治跟管理有人要、
对，要有君王，没有君王叫不叫国家？没有。还有呢，要有土地，要有百姓，对不对？这些你才是，你不能自封为王，你就一个人我做王啊，那你没有管理，没有统治嘛。所以我们看到弥赛亚 啊，君王这里讲到了，那马可福音讲到神的仆人，仆人是牛的形象哈，那就是服侍与受苦。路加福音讲到了他是人子啊，人的形象，所以讲到了勇气和同情。约翰福音讲到了他是神的儿子，那用了鹰，所以启示与救赎，鹰是飞在高天之上。所以我们看到啊，耶稣基督这四福音呢，把它合在一起，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君王，所以他是神的仆人，他是人子，他也是神的儿子，我们就看到就非常的把我们把这个福音就展现出来哈。那主耶稣的教导，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教导会用很多种的方法，他有的时候用比喻啊，很多的比喻，我们知道有撒种的比喻啊，那有这个撒网的比喻啊，寻宝的比喻啊，你看耶稣讲到的时候也用这个灯台的比喻啊，光和盐的比喻啊，耶稣很会用比喻，对不对？哇，发现耶稣用了那么多比喻，所以他为的是让人可以听明白，听明白什么？他用地上的比喻来讲明天国的道理，否则人不会明白哈。所以有时候主耶稣也用夸张的方法来教导，要让门徒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哈，我们看有时候呢，他为了防备仇敌要陷害他，主耶稣也会用智慧的言语来回答仇敌的试探哈。那有人就来问他，那我们纳税是可以不可以，对不对？给凯撒啊，所以你看耶稣就很有智慧。那我有的时候呢，主耶稣也在行完神迹之后会吩咐不要把这些事张扬出去。好，以免受人嫉妒和误会。还有一个，耶稣常常说一句话，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他该隐藏的时候就隐藏，要不然怎么样，他整个的那个事工的计划就会被怎么样，被魔鬼攻击哈。所以他该隐藏的时候就隐藏。他讲到说啊，主耶稣他有的时候不要人张扬出去，有的时候就让他出去，对不对？你出去把这事做见证啊。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主耶稣也用比喻讲天国的奥秘，叫那些抵挡他的人也听不明白，只有跟随的人门徒才能听得明白。我们会看到哈，福类福音，福音书的前三本因为在内容和表达方面都十分的相似，所以他们被称为福类福音，也被称为合参福音或者是对观福音哈。那我们大概就看一下它的内容，就是比如说马太福音九章、马可福音，还有这些内容列出来的哈，就是它的内容都是相符合的。我们会看是不是有的时候读一个故事发现，哎，马太福音有啊，马可福音也有，路加福音也有，对不对？感觉为什么这么重复，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说，当四福音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能同样一个事情，它记载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有的时候我们会包括耶稣基督他的出生啊，他耶稣基督他整个下埃及啊，那个逃亡啊，玛利亚和约瑟带着他呀，可能你要从好几卷比如说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你对着看你才能明白，否则你就看了有一段好像似乎那一段就没有了哈。但是你要把这些福类福音放在一起来看，它的内容是有一些看着相符，有一些呢用字是完全相同的，那又有的时候呢是就是说它有记载，但是两段经文是完全相同，但是呢没有出现在马可福音里哈，有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马可福音全书共有多少节？661节哈，其中呢有606节哈是在马太福音出现的。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怎么样感觉这种重叠率很高，是 91% 了啊。所以呢又有380节，就是 57% 是与路加福音相似的。那只有31节没有在马太福音与路加福音当中出现，那马太与路加有250节是相似的。所以马太独有的记载是占了20%，所以路加福音的所有的记载占了35%。好，那马可福音独有的记载是3%。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一对比就是很明显哈，出来这福类福音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那四福音的概要，我们会看到马太哈，在马太福音当中他专注于耶稣和信仰的关系哈。那耶稣呢，他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断定了犹太人被盗的罪， 而且呢，我们为了抨击法利赛人的最详细哈，所以我们看到是不是常常责备法利赛人啊？你们假冒为善，你们有祸了，对不对啊？你们是粉饰的墙，哇，我们会觉得是不是很直接？好，那讲得很清楚，也是讲得最详细。所以马太福音注重旧约的预言和有关于弥赛亚和君王的这个应许的一个实现。所以传统记载呢，它是引用了希伯来的圣经，但是用希伯来文呢写给当时的犹太人，所以呢它以天国来代替啊其他的福音书中的神国。所以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是天国，有的时候是神国哈，因为犹太人避免用神这个名称，他们写的时候会放下来啊，洗手，所以他们口头上他们就是避免用这个神的名称。所以马太呢也是一位教师，他有条理的记录下来了主耶稣的五篇讲章。所以如果你听完马太福音你就知道了马太福音有多少章，但是有几篇讲到我们这一次学完的话哦，五篇大的讲章就很好记了，对不对啊？所以他的生活，那主耶稣医病赶鬼和传扬福音和教训众人。我们再来看啊，四福音的目的哈，他讲到一个马可呢，在马可福音书中呢，他特别注重耶稣是先知，是弥赛亚，而且呢啊是得胜受苦的仆人，所以马可福音是强调这个。所以马可不着重神学的教训，那却着重点在耶稣是救赎行动，他四处奔波，而且行动呢非常迅速哈，对他的记载。所以耶稣最后的一周所经历的，也就是在11章到16章占据了全书的五分之二哈。所以马可当时呢就把用亚兰文翻译出来的例如半尼奇的意思就是雷子哈，因为读者对象可能主要是外邦人，所以和散居的犹太人，所以马可呢就记载耶稣的工作是从他30岁开始哈。所以我们看到这是马可福音的侧重点在这里。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呢主要是经过，我们知道路加是什么背景，他是做什么医生他也比较仔细可能哈。那我看到说路加经过详细考察后就照着先后的次序写出来，所以路加着重被看重的是被社会轻看的人，如撒玛利亚人呐、和税吏呀、和这些撒该呀、还有孤儿寡妇啊，还有拿因的城里的寡妇和他儿子啊，其实这些还长大麻风的，还有十字架上的强盗悔改得救啊，你看他的对象是不是都不同每一卷书我们会看到它的侧重点。所以路加也是着重主耶稣的人性方面从诞生到他12岁，他有独有路加在这里有记载。所以路加描述了主耶稣的家谱，直到人的始祖亚当，我们会看到这就是路加福音的一个侧重点。那约翰福音呢，它的主要的主旨是要讲到传达的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就以七个我是和八个神迹来成名。所以我们看到哈，门徒那多马呀，他对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他就怎么样很怀疑，所以呢多马的意思也是他是双生子嘛，他就怎么样他当他看到复活的主的时候，多马就称耶稣为我的主我的神，那是在他验证了主耶稣复活以后哈。所以门徒对主的认识的一个高峰就是我的主我的神哈。我们会看到这是约翰福音描述主耶稣的根源是从太初就自存的。所以我们会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姐妹好棒哈，那太初有道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说他就从哪里开始讲起，从太初就自有拥有哈，讲耶稣基督。所以因为这里是讲到了神，那我们会看到那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是自有拥有的。所以约翰福音开明第一节一章一节就是这样来讲。最后呢约翰福音是要叫读者要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人信他可以得什么，因信他的名就可以得生命，约翰福音以这个为做结论哈。所以这样我们就大概了解一下四福音主要讲的和马太福音的一个区别和方向。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记载了一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卷福音他们的时间他们的地点好，这个我们就大概看一下就知道对象，我想这个地点我们看到日期呢，我们看到这是上面有都讲到了这几个，我们看一下地点是耶路撒冷和安提阿，马太福音，那马可福音是在罗马，那路加福音呢是在凯塞利亚，那约翰福音是以弗所。对象呢，我们这个很重要哈，因为它的对象决定了它的什么，它的内容哈。那我们会看到马太福音是针对什么，犹太人，马可福音呢是当时的罗马人，路加福音是外邦人，约翰福音是针对教会里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说它的主题也不一样哈，耶稣基督马太福音是他是弥赛亚，是君王，但是马可福音就讲到他是神的仆人，那路加福音讲到他是完全的人哈，那他是救主，神人二性的基督。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就讲到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我们看到他整个但是他的地点的工作的地点，我们看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书记载的都是在哪里？加利利啊，在约翰福音记载的是犹太和耶路撒冷啊，我们就能看到他大部分的他的工作的地点哈，和还有他大部分公开的讲论，大部分私下的讲论，还有他工作的对象，注重群众还是注重，在约翰福音这里是注重个人，那他的重点是介绍耶稣基督的事情，这里是讲到耶稣基督是谁哈，那还有一个讲到耶稣外在的耶稣，那约翰福音讲到了一个介绍内在的耶稣，在内容上呢他也讲到了一个写事实居多哈，但是这个写教义居多，所以我们看到也讲到了家谱啊。那么马太福音是以什么？我们看到说以家谱开始。那马可福音呢，就是无家谱啊。为什么无家谱？大家说，马可福音为什么没有家谱？因为马可福音，我刚才讲到它的侧重点是讲它是什么？仆人啊，牛，对不对？仆人有没有家谱？对不对？它侧重点我们会看哈。那路加福音是以家谱开始哈。那约翰福音是从哪里开始？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他本身是神嘛，所以从亘古，从这个源于亘古开始哈。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神迹记载哈，这里有讲马太福音有20个，马可福音18个，路加福音20个，约翰福音是7到8个，比喻也有列出来哈，马太福音21个，马可福音8个，路加福音28个哈，约翰福音是零哈，用的比喻。我们继续看四福音中的比喻和神迹，就是上面有列出来了哈。它的比喻呢，四福音当中所有的比喻啊，有40个比喻，多不多？耶稣用比喻啊？我们说话，我们觉得用个比喻，一天能用一个比喻吗？哈，耶稣可能一篇道理好几个比喻哈，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很会讲话，很会用比喻把天国的道理哈来显明出来，所以这个很重要。求神也给我们智慧，我们能把他的道能跟人传福音的时候讲得清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也可能会要用到比喻哈，用一些比喻，所以我们看到说共有40个比喻，主要出现在马太、马可和路加的三卷对观福音书上哈。那四福音的神迹呢，我们看到共有35个神迹，那马太福音有多少个？20个神迹，马可福音呢18个，路加福音呢20个，约翰福音有8个神迹哈。那五饼二鱼是唯一在四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的神迹啊，这是我们会看到说共同的记载的这一个。我们再来继续看他马太福音独有的比喻哈。那马太福音独有的比喻有哪一些呢？还有讲到稗子，是不是啊？你这个不要把稗子薅出来，免得怎么样，把麦子也一同薅出来了哈。还有呢，埋藏这个财宝，对不对啊？还有呢， 珠子的比喻，还有呢蛇网的比喻，不饶恕仆人的比喻哈，那葡萄园的工人的比喻，还有两个儿子的比喻，还有国王儿子的婚宴，还有十个童女的比喻啊，绵羊山羊的比喻，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哇，我们觉得是不是好具体，马太福音哈。所以马太福音是对偶的结构哈，那如天国的比喻在我们看马太福音13到52节哈，那个天国的比喻我们就看到它是一个对偶的一个结构形式。我们继续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讲到说马太福音独有的神迹。马太福音独有的神迹是有两个瞎子得医治哈，那两个瞎眼的在9章，两个瞎眼的就喊耶稣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们吧。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你们的眼睛就开了。还有呢就是被鬼附的哑巴得医治啊，我们看到说他被鬼附，然后他就能说出话来啊。那还有呢，鱼口里得什么睡银啊，那到底要不要纳税？彼得说这个时候呢就从钓鱼哈，从鱼口里拿出来这一块银钱。我们继续来看他马太福音的背景简介哈，他写作的时间哈，那就是主后的70到80年，于耶路撒冷或者是安提阿。好，那对象呢就是犹太人，是用亚兰文写，再翻译成希腊文。主题就是耶稣是弥赛亚，是君王。从马太福音第一章一节是怎么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是不是就从整个这样的从应许而来的哈？所以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不是指弥赛亚？好。对，然后大卫的子孙，大卫是不是君王？好，耶稣基督的家谱哈，所以你会发现说，他整个都从1章1节、2章2节、27章37节，把耶稣基督的主题。所以我们就记住，如果讲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其实就讲他是弥赛亚，他是真正的君王哈，预言的那一位啊，弥赛亚者。那马太福音的特色呢，他引用了许多旧约的预言，那常用的呢？就是这就应验了主借先知所说的这句话啊。那么你会发现说马太福音也引用了旧约这么多预言，我们就可以去对照看哈，这里有15处之多。那引用了旧约的时候呢，有93次。马可福音引用有多少次？49次。路加福音呢80次。约翰福音呢33次。哇，你会发现说耶稣基督也引用什么？很多旧约的预言啊，来讲解天国的道。那天国伸展超越犹太人的范围，那责任是从犹太人转给结果子的教会，福音将普及万邦。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福音呢，因为马太福音我们会看到有一个清晰的，就是福音临到了什么外邦人啊，福音临到了外邦人。可是在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应许是不是只给以色列人？所以他们选民就会有那种很独特的优越感，对不对？我们是神的选民啊。可是我们会看到说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这个福音就扩张到哪里？从犹太人也转给了整个给教会啊。所以马太福音对教会的建立，好，教会的扩张，教会的使命，包括到了马太福音28章，耶稣临升天，他给了教会很清楚的你要干什么，对不对？教会的使命和意向非常清楚，而且教会存在这个地上要做什么，那么基督徒在教会与教会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都很宝贵。我是觉得哈，我们很多人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好，可是我们跟神的我们对神的领受，对真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我知道我的祷告啊，我的读经，我个人跟神建造，我们忽略了一点。我们从马太福音可以看，耶稣他把天国的使命是交给谁？教会。所以我们也是透过教会，我们和教会的关系是神设立的。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奇妙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好，我其实我好多年前我就跟我跟牧师，我们有的时候会讨论，会觉得有些人其实他明白和神的关系，他不明白他和教会的关系，他在教会的神给他的托付、责任、使命，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哈。啊，有人讲说，有人他就去找教会，找，所以有。真的有一个姐妹，她找了大概快20个教会啊，找。她说我把我们的一个地区哈、啊，跟我满叔，我都找遍了。她大概用了2-3年，她决定要找哪一个教会，她我都找遍了。我说你可以做一个教会的调查的那一个简单的一个报告，绝对你没有问题哈、啊。你都在那待一段时间调查哈、啊。啊，我就想起我跟我们家跟王牧师讨论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一个神的仆人讲说，没有一间教会是完美完全的啊，可是因着你来到这个教会，你会让这个教会更完美更完全啊。但是如果你是很糟糕的，会因着你让这个教会啊，这个教会很美很好，因着你来了，这个教会就不完美不完全，对不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很重要啊，你是不是给教会带来祝福？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他爱他的教会，他为他的教会舍命。我们想起我们自己说，主耶稣为我舍命，但是不要忘记在马太福音很清楚教导，耶稣基督的心腹是教会，很清楚他把责任也托付给教会，使命给教会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和神的关系，我们和教会的关系也很重要。我们有一种的，我们跟神之间当然有很美好的关系领受，可是我们不可能越过教会，这是神的旨意啊！你不可能我自己在家里我就单独跟神，我就这圣经神整个对教会的托付和对你个人的建造是两个概念。所以很强很深的一个圣经的教导是，其实基督徒爱神也当爱他的教会啊。那么不管你转到哪个教会怎么样，但是你爱你的教会啊，你正常的转会，或者你应该是成为教会的祝福，爱教会啊，那就是你走到哪里，这个教会因着你更美好，因着你啊，这个教会更蒙祝福，因着你这个教会有一些啊不完美的地方，可是你可以去补足啊，感谢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对在马太福音当中很清楚的哈啊，这个福音整个从犹太人就转接给教会啊，以及透过教会来普及万邦。所以按照那种优越选民，外邦人有没有机会？没有，因为已经给以色列人了，对不对？已经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哈，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瞧不瞧得起外邦人？瞧不起外邦人，对不对？哦，因为什么？他觉得说我们才是真正的选民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但是神的心意就很奇妙，好，神就把福音就透这个福音就普及了外邦啊，不但啊，犹太人也临到了万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是一个真正国度性的福音。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的，看一下它的特色哈。那它的灵训和比喩比较多哈，占3/5。我们看它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它5到7章是讲到了登山宝训，那第10章是讲到了拆船的宝训，13章是讲到了天国的比喻，18章是天国里的大小哈，绊倒人啊，寻迷羊啊，饶恕，23章是斥责法利赛人，24到25章是橄榄山的谈论哈，这里是讲到了它这一些的灵训。那我们再看一下说它的犹太色彩比较浓厚哈，因为它的对象是对什么？犹太人哈，对犹太的习俗哈，那不加解释。所以那论天国的事最详细。那天国这一个词啊出现了35次啊，那神国呢出现了4次。马可福音天国出现了几次？0次，但神国出现了14次，路加福音天国出现了0次，神国出现了31次，约翰福音出现了神国是2次哈。我快一点哈，这个讲义很丰富。马太，我们再看第7个是多次用哀哭切齿来描述被弃和处罚，大卫的子孙他是王啊。 那也讲到了唯一的福音记载是有教会的，马太福音16:18和18:17，所以我们就看到教会的使命和整个教会在马太福音是记载比较全的。那第九个就是马太福音独有的记载，约瑟得的异象。约瑟记载多不多？不太多哈，不太多。可是你会看见他很蒙福啊，啊，神给他异象哈，对，那很清楚带领他，而且约瑟清楚了以后，他就去照着做。但是容不容易做的？是绝对不容易做的哈。但是你看到这个被神启示的人会遵从在人看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且你会看到东方博士来拜访耶稣哈，来拜主。那还有呢，逃亡埃及呀，那婴孩的屠杀，还有呢，比拉多妻子的那个梦哈，还有犹大之死，还有圣徒在耶稣钉十字架时的复活，那兵丁受贿赂给万民施洗，还有耶稣家谱中四位女子的名字，这个是很独特的，大家能知道哪四位？我给大家看一下哈，弄哪去了哈？好，看到了吧？啊，大家姐妹们不用就在想，就一下就看到了哈。谁？他玛、拉合、路德、乌利亚的妻八十八哈，这四位都是外邦女子。你知道在家谱当中女子有没有记录？没有。但是外邦女子被记录更是不可能，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而且他们你似乎感觉都不是太正常，对不对？可是都记载。这个我们不能从伦理道德来看，我们是从看，其实哈，我们从旧约一直看这个属灵的脉系延续下来哈，一直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会看到啊，从女人的后裔的应许到预言旧约，包括到了新约耶稣基督的家谱，包括耶稣基督的出生，我们会看到啊，都我们看到这从啊这个脉系下来的时候，似乎有两个线，一个是救赎的线，一个是魔鬼撒旦一直这个世界的线哈，他一直想剪断这个线。好，但是我们会看到神的救赎的这个线就一直没有被剪断哈。我们看到这是很独特的，这四位外邦女子被记录哈。那么他们也是成就了耶稣基督的他的降生。那我们看到东方博士来朝拜哈，还有呢，神的国要赐给结果子的百姓啊。那还有万民要做主的门徒，这些都是他的一个记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君王的来临哈，这是五个讲论篇，好，马太福音的大纲，五篇讲论哈，哪五篇讲论呢？那第一个就是君王的来临，1:1-2:23，那第二篇呢就是天国的福音，3:1-7:29，讲到了一个君王来之前的预备，包括登山宝训哈，这第一篇讲章就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耶稣基督首先要讲到那个一开篇就是八福，对不对？好，他讲什么样有福，什么样有福，他讲到在神国里的福啊，跟随耶稣基督的福，这个福音带来的福。而且讲到什么？你第一篇讲了登山宝训里还讲到了你做天国子民的一些标准，他讲得很清楚，你应该怎么样做一个天国的子。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好，那紧接着就是第三个点，讲到天国的扩张啊。那这个福音来到以后，他不但要来到还要扩张，就是那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行走，就医病神迹奇事。那也讲论了什么呢？啊，差遣的指示，就是第二篇讲章哈。那么第三篇讲章呢，就是讲到了天国的比喻。天国不但要扩张，而且天国要传讲。这里讲到了一个但是有一个叙述哈。我们看到这里阮师母这边列出来一个叙述讲论，叙述讲论，叙述讲论，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对照，看到不信的和敌意哈，特别讲到那些法利赛人哈，讲到那些那个假冒为善啊，对他们的这一些，他们起来攻击耶稣。好，我们来看第五个，就是拒绝和揭示，就是 这里讲到了一个叙述，就是拒绝和揭示，但是他的一个讲论呢，就讲到了教会的任务第四篇讲章哈，教会领受神的托付是什么。那么到了19章和25章也讲到了一个敌对和预言啊，我们知道那些他们就起来攻击耶稣的人，但是在橄榄山上是第五篇的讲章。那第七个就讲到了他受难与复活啊，那讲到了最后马太福音28章他受难复活以后颁布这个大使命。好，那我想这个大家已经都给大家了是吧，阮师母已经发给我们姐妹会里边都有。其实这个非常好，我看了一下哈，我觉得非常仔细哈，就是他的事件地点时间还有四福音的这样一个罗列和这样的一个对比哈，比如说耶稣受洗啊试探他的次序哈，都把它有罗列出来，我们就不一一的来看了哈，大家回去看就可以，这个蛮长的啊，这个蛮长的，但是一定要仔细看，非常宝贵的。他的事件整个，其实你看哈，他是从耶稣受洗开始，耶稣受试探，耶稣第一个是神迹加拿那个婚宴，以水变酒，然后你看他与尼哥底母的对话哈，一直往后走走走，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地点，大家要留意耶稣他事工的地点，你会看他约旦河呀、迦拿呀这些地方哈。加百农加利利哈这一带我们就可以留意到，好，包括登山宝训后边的神迹奇事哈，这些知道他受死埋葬，还有包括他复活以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显现哈。所以耶稣呢他也讲了很多比喻，他讲了哪一些比喻呢，这里有列出来哈，就是讲到了这些比喻在马太马可路加出现在哪里，同样的一个比喻哈，我们就可以看，那你看他有的马可福音没有，有的路加福音没有，都已经帮我们罗列出来，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对比。好，这个我就不给大家细讲，可以看哈。好，这就是整个马太福音的概论，大家消化完了吗？连我也没消化完啊，很宝贵，这个资料真的很宝贵，我们就可以看到很里边很，我们就很清晰的对马太福音有一个认识哈。好，我们再回到起初哈，前面讲到了一个我们就再回头看马太福音的主题是讲什么，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是君王，那三个段落他的来临，他在加利利的传道，他在耶路撒冷的传道，所以我们记住这马太福音就不难，他的主题和他的整个三个大的段落，但是它里边又有很多细致的内容，但是我请大家再一次的来记住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我想今天耶稣也对我们姐妹们在座的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我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主所教训我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就常与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领受神的话了吗？我们是不是要带人来信主，来建造他的生命，来跟进他，来帮助他，让他在属灵的路上成长，而且是什么，我们也透过马太福音知道耶稣基督他对教会的使命，对教会的托付，我们也在教会里，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也领受了这个托付，也领受了这个使命，而且我们也是神在教会里建造的一份子，他要使用我们。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保罗也讲过一句话，保罗说啊，那我从不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啊，那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主耶稣托付给我们就是去传福音，去建造别人的生命，所以主帮助我们，我们在家里有没有建造啊？我们有没有建造啊，我们的先生有没有建造我们的孩子，我们有没有，当然我们为他祷告，但是我们有没有想主把我放到这个家里，也是 带领他们信主，迫切的为他们祷告哈。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我们身边我们的邻舍，我是否能记住马太福音的说主耶稣对教会的托付，对教会的使命，同样也是对我的使命，他是我的弥赛亚，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君王， 我的眼目不离开他，我要跟随我的君王，敬拜我的君王，侍奉我的君王，尊崇我的君王。阿们，让他做王，真的让他做王。我们姐妹们常常在家里是狮子王，好，是狮子王，好，我们狮子大开口，我们张牙舞爪又是生气了哈。所以主要让，就我们透过这个马太福音，我们不做狮子王，我们要让主做王。那每一天当中，在我们家里，在我们行事为人，我们祷告，主，你有没有做王？你是不是我的君王？你是不是我的救赎主？我们可能真是我们姐妹会也经历一些事情，或者有重创，或者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真是敬拜我们的君王，我们来跟随他，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所以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都在他上面，所以我们不会，包括我们遇到家里啊工作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也不要被一些问题让我们觉得困扰，就常常抬头举目说，啊，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啊，我知道神要对我讲话，他要引领我走义路，跟随他。感谢主，好不好？请你对身边的人说，主耶稣是你的弥赛亚，是你的君王。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在主你面前来献上祷告，我们说，主，你是我们的弥赛亚，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你是真正的福音的好消息的救赎者。主，若没有你，我们生命中哪里有真正的好消息，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可是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主你是整个旧约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你是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复活的救赎主。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说，我们是你重价你所赎买回来的你的孩子。主，你在我们身上，你有你的托付，有你的带领。所以主耶稣，我们说你是我们的君王，我们要跟随你，我们要顺服你。主，我们真正的要拥戴你为王。主，信仰不是我们的附属信仰乃是要拥戴主耶稣，你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生活、家庭、工作，你是我们的君王来带领我们。主，谢谢你，也让我们抬头举目仰望你。无论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健康，我们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说有你，我们就不惧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因为福音真正的好消息，直到把我们带到见你面的日子。谢谢主，把荣耀归给你。我们把今天的信息，真是也把荣耀归给你。我们也有很多要消化的地方，圣灵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记住神的话。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